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那么今天在空中陪伴大家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我们简称高检署哦，大家都很熟悉的邓元检察官。我们的邓元真的很漂亮哦，大家都发，但是这个所办过的案件更漂亮哦。好，接下来聊到的就是谈疫情下散播假讯息跟言论自由的一个界限哦。今天为什么会来今天聊这个呢？主要就是不实讯息快筛平台这个谣言捕手，疫情之下呢防堵了百则谣言，你看厉不厉害？好，那当然呢，怎么样来去迎战这些假讯息哦？贾拉斯呢，他也有讲到了这个涉及了言论自由哦，一定侦办哦。那么另外就是说，台湾事实这个查核中心呢，大家可以去看了一下，我就说在疫情之下你散播了这些假讯息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讲到了讯息假讯息跟言论自由它只有一线之隔，那相关的涉法的一个法条，还有就是什么叫做假讯息，它的定义在哪里，以及呢它的界限在哪里怎么样来去把它界定我想这也是大家很想知道了解的。好的，当然这时候呢先回到了悠悠生活法律庭看厅了。为了强化全台监所防疫呢，法务部的五招防假讯息来稳定我们的求情。那么这一次呢，全国各大监所呢群聚染疫的部分呢，都是假讯息的一个散布我们邀请了这个矫正署，强化了五大防疫的一个稳定求情的部分呢来说明。那这一次是由法务部次长林景春次长来跟大家在这个整个的一个矫正署同仁共同研议加强的一个事项。那这些事项包含了我们昨天有讲到的，就是外国籍本国籍的一个送人防疫规范跟医疗处遇，我们都是采一致性的。好，那么不管是本国籍外国籍相关的防疫跟医疗呢都是一致，那只要是呢检查出来是这个所谓的阳性基本上就是含抗原的快筛是阳性的话，那么医生就会来问诊判定说列入了这个所谓的确诊名单。那么第依照送人的一个病例轻重情形，我们会立即安排介护住院，或者是收治到这个监所内的隔离照护专区哦。那么我们有专职的医师呢进行诊治跟医疗的照护。那么对于慢性病高龄的送人，还有就是随着母亲入监的幼儿，每天我们都有健康检测都是会有表格的。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记录之下如果有疑似这样的一个染疫状况，也会立即的做快筛来去协助是就医看诊的部分。那另外就是加强我们刚才讲的幼儿防止染疫跟染疫之后的一个紧急应变。那么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快速通道这所谓的 SOP 来防治所谓的幼儿中重症的产生。那么再来就是依照的一个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指示，那么我们的接种疫苗的间隔时间安排受用人的接种追加剂，来提升所谓的免疫力的保护力。那么再来我们随时会注意一下这个指挥中心提供的最新指引，来进行所谓的卫教轻症的如何去有效的管控，还有就是中重症的这个尽速安排就医。那么也随时应变更新整个一个事先备妥跟落实各种防疫的措施。那么针对出监的送人呢，无缝接轨的部分转衔的这个相关机制，那么怎么样来确保防疫的安全。那么本国或外国籍的送人呢，经由医师诊断出被或者是被框列为密切接触者，我们是依法拒绝收监的。 据保还有执行期满或者是假释出监所前呢，各矫正机关呢会依照规定通知当地的卫生局主管机关，那么也会及时的来告知这个衔接单位有关于送人的一个染疫治疗还有间隔情形，来妥善处理后续怎么样来做接手。然后第一个呢也是保护我们这些执勤人员的安全。那么对于外界说到了这个所谓的不实的谣言哦或传言哦，我们会尽速的查证来做澄清如果真的有的话我们会马上的来去跟大家来做报告跟告知。那么不实的这个传言跟媒体报道呢，除了没有办法来帮助这些防疫之外，很容易造成我们监所收容人跟他们在外的亲友哦那种所谓的忧郁跟担忧，所以呢请不要以讹传讹。那么第一时间呢我们会尽速查明来安定求情跟安定这些家属的一个这个民心啊，应该这样子讲所以不要担心，我们都有做好准备了。那么当然在九合一大选11月26号即将这个举行，就在这个下半年。那么很怕这个就是有心人士来去扰乱这个选举啊。那么全台的地检署呢就组成了一个这个反贿选查查小组，那针对了假讯息的散布，还有就是境外资金流入加强查查，以及假总长邢太昭也特别说，只要是证明有对价关系，就算是利用虚拟货币交易通通都是算贿选。好，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了。那么检察总长呢邢太昭总长也特别讲，使用游戏点数比特币啊，或者是虚拟货币啦，或者是行动支付作为投票的对价，那么这也是构成贿选。那么点名虚拟货币只要被查到有对价的关系，就算不是现金交易也算贿选。那么再来这个对于全台各地检署这个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从县市长里长这个结构，因为这个结构性真的很复杂，那么就怕呢贿选破坏了大选的公平性。所以呢开始起跑之后呢，除了法务部以及高检署还有调查局以及警政署都会有让大家这个了解，包含了整个这个查查的决心。那不只是加强反贿选还有散布假讯息不能布防之外，另外针对了对外资金想透过政治现金来洗白的，还有就是虚拟货币的贿选，全台呢都会利用科技办案，我们有一个科技侦查办案的部分。那还有数位财政包含了加强的查查。那么在这里呢这一次的九合一选举因为的这个种类多好参加者也多，那么我们没有在执行这个机关呢面临很多项的挑战，所以呢现在呢都是结合做科技上面的。那年底呢全民呢大家一起来去把你最那一票很神圣的一票好，我们说要干净选举，把它投入你真的觉得他有做事的那一位。好，这个也是我们不希望有被干扰的情形，不要让有心人士来去介入这个选举啊，这也是以这个让大家可以更多的了解。那这几天呢我们都在讲到跟骚法的部分那跟骚法就是跟踪骚扰防治法，6月1号上路之后呢这个从我们的北检熊哥在讲，还有我们的高检呢也在说明包含我们的这个刑事警察局也在讲，哎呀这个我们警政单位呢现在也就把这个新法实施以来全国受理的跟骚案件就已经有54件了，违法标样态最大宗的就是通讯骚扰，总计是32次主要原因就是网络具有匿名性。那么警方查缉呢比较不容易，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误触法网。那跟骚法呢立法院三读通过之后，那6月1号开始施行，我们专法确立的是行为犯罪化，那聚焦性别暴力案类以及犯罪调查与及时保护并行，那么进行呢所谓的监视观察、尾随接近或者是通讯骚扰这等八大类型，都会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10万元以下的罚金，如果呢携带凶器犯案就可以重判到5年。那么内政部警政署在跟骚法上路以来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全国受理54案件，其中呢都是家庭成员或亲密关系的家庭暴力 跟骚事件就有33件，那一般通用呢跟骚法的案件就有21件，那共开立书面告诫有16案件，那犯罪样态方面呢有112个，其中呢又以所谓的通讯骚扰32次是最多，尾随接近22居第二。分析呢原因应该是在网络具有匿名性之外，那么还有就是导致民众哦很容易想说反正你也查不到，就是心存侥幸。但是我们有一个警政署防治组妇幼安全这边呢就是说我们以外勤的这个实务经验来讲，目前网络是具有匿名性，但是会造成警方查缉不易，但一般的民众不要以为这样很好处理，其实还是查得到的那跟骚法上路之后呢，像应该是昨天熊哥还有讲到宜兰地检署呢这个首例啊，这个是怎么样，就是因为这名宜兰的男子要求这个前妻复合，那不但呢狂扣240通，然后甚至呢还到这个住的地方去盯梢那屡劝不听啦，所以呢当现行犯逮捕，那并经验方向这个地方法院申请所谓的羁押，那获准这是第一起，那么也强调那么这时候呢整个的一个这个检警调动起来警政署也成立了中央跟地方的一个紧急应变小组来处理这个个案，那也邀集了相关的部会专家学者组成了所谓的咨询小组，那么第一个强化就是执行品质，第二个就是贯彻被害人保护的一个理念，再来就是打造我们自己更放心的生活环境，我想这也是大家希望看到的，已经可以有更多的了解，不会说不清楚说跟骚法虽然来了归来了那到底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你基本上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动机，你就不会想要有跟踪，那当你有动机的时候呢就是你会有想法，好，这个一般来讲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好，那跟踪骚扰我们已经跟大家讲了，好，你既跟踪又骚扰了，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个刑责方面也告诉你了，那么再来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又带一些比如说剪刀啦刀子啦这个又加重这是重就是处5年这没有二话的，好，所以不要认为说它很简单，并没有，那通常会有跟骚的部分第一个真的就像刚刚这个警政署提供出来的数据都是跟家人家属家庭类有关不然就是属于这个男女过去的这个情侣啦爱人啦等等都是有类似的一个情形，就是看不开想不开，所以呢基本上呢千万不要自己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请你自己3秒钟先想一下接下来呢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样态，你会处于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好，自己要清楚才去做这件事情。好，大家回来的时候就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登员检察官时间了。Oh my God, action, hurry up, 氧气不够快速给 action, hurry up, 花俏不够美丽 action, ready go, 活力不够力高 action, ready go, 午餐前夜哪个男女皮克车上那快笑一个你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呢我们也预告了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邓元检察官时间，要来聊到就是谈疫情之下的散播假讯息跟言论自由它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好的，当然呢我们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有任何的讯息跟任何想要了解的地方呢由台湾高等检察署邓元检察官呢来帮你解决之外呢，我们也赶快来让邓元检察官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哈喽。
瑶瑶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是，当然我们讲到了一线之隔啊，我们常在讲到这个可能是会用在很多的地方，但是如果说到了，尤其是现在的疫情之下，我们散播假讯息跟言论自由，他会想不能讲或者是说我也不是我说的，我是因为别人告诉我的，好，这个怎么去界定？所以相关的一个设法的一个法条到底是怎么样来去界定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检察官了。
是没错哈。那其实刚好这两年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就肆虐了我们那么久哈。那其实从前阵子这个艺人哈，他在这个社群网站上面写说，这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孩子就这样走了哈。就引起说大家讨论说，他当时这个在传播这个讯息的时候，他说当时好像没有那么多的孩子因为这个肺炎疫情死亡。那所以说到底这个是一个不实的讯息，还是说他个人对于这个孩子因病死亡的一个评那个一个不舍的一个心情。那再回顾到说之前我们的台湾还在属于那个清零的一个阶段，那其实检察官也起诉了几件哈，就是说被告他明明知道说这个营业场所还没有人确诊，没有确诊者足迹，可是这个却散布这样一个不实的一个讯息啊，导致于说这个营业场所啊，或者有些是传统市场啊，或者什么这个 KTV 因为这样的一个不实讯息的散布，说他的这个营业状况一落千丈。好，那这个是已经有起诉而且法院判决有罪在案的，所以就会让我们去想说到底在疫情之下，因为大家会想说大家都会去担心，那我想怎么样有这个避免这样一个不实的一个讯息或者是一个谣言就是避免说引起一个民众的恐慌，对社会一个经济或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心理层面造成一个冲击，所以我们有必要针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做一个这个防范跟一个制止。
是，而且相关的这些这个涉犯的一些譬如说刚刚讲到了，他只是一个可能是因为他自己心情上的抒压，因为他是他自己的一个社群讲嘛，对不对？好，那当然呢，这个到底是答案是怎么来的？好，你讯息是怎么来的？是因为你自己的想法吗？好，那这个会不会变成就是所谓的言论自由跟散播假讯息只是一线之隔？是这样吗？
真的是应该我觉得这个一线之隔主要是去看他的一个主观的一个认识那我们先谈一下说跟这个相关的一些法律法条在哪里。其实我们第一个就是传染病防治法，其实从以前在新冠肺炎疫情以前就会有这个传染病防治法，它规定在第63条，它的刑责最重就是30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我们因为这个新冠肺炎，我们就订立一个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跟纾困振兴的一个特别条例，
是
在第14条，它有规定说，散布有关于这个疫情的一个谣言或是不实的讯息，那逐生损害于公众或他人的话，那就是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好，那拘役或是科或并科300万元以下的这个罚金。好，所以说那。假如说是因为现在我们是疫情的一个期间，那我们这个法律的优先适用，我们当然是会去优先适用这个我们这个肺炎的这个防治跟纾困的条例。所以说这个是法条是优先适用，它最重就是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是，罗先生想请教一个就是说您在侦办这些假讯息还有或者是言论自由，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还是已经之前有判了几个案例他说是不是在那个案例里面呢常常是民众不了解真的已经触法他自己都不知道。
常常是，其实我们常常遇到的一个状况就是被告他说我是朋友告诉我的好，那他接受到的讯息是这样，那其实我们怎么样去厘清说他到底是这个关心疫情然后发表评论，还是说他就是散布一个不实的一个讯息。那首先就是我们现在假讯息，什么叫做假讯息？那应该就是说他就是一个捏造，是一个虚构。那所以说他的形式可能很多，可能就是一些资讯或是一些数据或是一些什么民调或是一些报道，那这个其实都算是我们这个不实讯息的这个样态。那再来就是我们的构成要件，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争点。在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行为人他主观上要有个散布的意图，那假如说他有合理的怀疑或者说他本于他的这个认识然后去散布的话，我们就认为说他主观上是欠缺这个犯疑。那在实务上蛮常遇到的就是比方说行为人他说是我从哪里接收到这样的讯息，那是说我们看说他收到的讯息，比方说他收到的讯息是说有人发烧，那可是他传出去就是说有确诊，那发烧跟确诊其实还有蛮大的一个空间。那这样的话他是不是因为他收到的讯息是发烧，可他传出去他就自己去推论说应该就是确诊，那这样我们会认为说他可能就是有散布一个假讯息的一个主观的一个犯意。
那
再来一个很常见的就是说现在社群这个媒体很发达，那有些人他说我是在脸书我传播的讯息是只有我脸书的好友才能够看，可是我们看他的脸书好友可能有1000人， 那么像你说、哇
超过人数了，
对对对，这人数其实真的是很多。 对，所以我们也会认为说他主观上会有一个散布的一个行为，就他的这个散布这样的，虽然说是这个特定的人，可是因为人数太多，所以也会符合说我们这个法条一个散布的要件。
嗯，
那第三个就是它是一个结果，就是说你要一个逐声损害于公众或他人的结果。好，那比方说就是说，哎，造成民众恐慌啦，好像比方说，哎，有人再去再去那个向店家求证说，哎，你们店家是不是有确诊者足迹啊？或者说，那很明显的就是他三天就是营业一落千丈，就是因为这个讯息导致说，哎，大家这个消费者不敢上门。那这样、这个结果其实就蛮明确的。
嗯，
好，那所以说它是有一些构成要件。好，这个也可以去呼应说它跟言论自由的界限其实是有存在的，并不是说哎只要发表这样的讯息就一定是犯罪，可是我们还会去看它的主观跟客观的一些要件。
嗯，是。侯小姐想请教一下，她说他们家是小吃店，那也是因为以讹传讹，然后说是他们家是确诊，其实不是他们家，是隔壁家，他现在写那如果他这样，他是不是也可以求偿？
对、哦、这个规定的是这个传染病条例，这个是有刑事犯罪了哈。那个假如说有民事的部分，那当然是要去符合这个民事的一个损害赔偿的这个请求的一个构成要件，看他主观上是不是有故意过失啦。假如说是符合的话，其实是会构成的，
嗯，
是可以请求的。
嗯，侯小姐说是直接要提告，是不是？
哦，那这个的话，那当然你要去，你不管是这个刑事的话，那这个就是公诉罪嘛。那假如说是民事的话，可能你就是有准备一些证据啦，就看说，哎，这个疫情哈，那它散布的一些讯息哈，比方说是具体到说就是指你的店家啊，或是说，哎，你这个生意一落千丈，跟这个讯息的发布的时间点，或者说哎很接近哈，就是在紧接着之后，所以可见这两者是有因果关联。好，那再来，当然还是要去看行为人他的说法啦，说哎你为什么要散布这样的讯息，你的来源讯息是什么？那可能我们还会去查证说，你的来源讯息跟你传播出去的中间有没有落差，是不是有经过你自己的一些推论啊，自己的这些
想法
或怎么样、对对对，那再看说他的推论跟他自己的想法，那是不是说哎，你明明跟你收到的讯息有一些差距，可是你还不还是明明知道说哎可能是不实哦，可是你还是违背这样的一个认识，你还是把它传播出去，那这样我们就认为说哎可能他是有一个散布的一个主观的意思。
嗯，是。不过侯小姐，我可以大概了解啊，其实就是说因为疫情本来就是会影响到这个店家，尤其是做小吃的一定会齁，都是很多现在虽然有恢复这个就等于说内用，但是基本上如果以都会地区来讲，他们都希望说买回家用。真的这是一个大环境都一定会变价，所以呢基本上齁、这个一定要搞清楚，虽然是不是你们家，是隔壁家，但是呢我觉得做小吃就是这样子，要以和为贵啊，对对对、对，然后呢要查明，要正确，齁，正确是谁说的，就是刚刚检察官主任刚才一直在提到的，你要时间地点人事都要对啊，不要自己想，因为真的我们发现有很多是自己想的。好，然后呢就是想说，哎，你不是说可以那个求补偿吗？这个是民事，谢谢。
对，我们在新闻之前也看过一些新闻，就是行为人他说，哎，应该他收到的讯息哈，说应该就是这家店家，他自己推论，可是到后来觉得说，哎，真正这个有确诊足迹的不是这家，是他距离好几个店以外，
对，有
外观很像，或是这个地理位置真的是很近，可是就是不一样，那这样子也造成被害店家他的一些损失。对，所以说我们会去看说行为人他的一个查证义务，他尽了多少？对，假如说他尽了一切的方法查证，那可是哎，这么说以他的能力，因为毕竟就是一般的民众嘛，我们可能不像主管机关或政府机关有这样一个查证的一个管道，一般民众尽力查证了，那再传不去，我们可能会说他已经尽了他的查证义务。那假如说查都不查，或者说哎收了 A 讯息，可是他转出去的是 B 讯息，那 A B 讯息之间又有一个落差，那这样我们可能会认为说他会有一个散播的一个主观的一个犯意。
嗯，是我们讲。接这个通哦，吴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如果是自己在自己的社群，像 LINE 啊这种所谓的这个通讯群组讲也不可以吗？
嗯。 其实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哈，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这个特殊这个肺炎的这个条例哈，它就是因为这两年的新冠疫情所制定的哈，它就是因为这两年就是大家就是会高度关心，就是我们的就是生活最重要的一个讯息，所以说虽然说稍微有一点不实讯息，可能就会引起一些民众的一些恐慌
骚动。
那所以说我们刚刚讲说，哎，就算是你是脸书自己的好友，可是你人数非常非常的多，那或是有些看你的群组，好，你说这个是就是我特定的一些群组，可假如说群组的人数也很多，好，或是说有些是人数很多，或是有些是非你认识的，可是就是比方说间接认识，那他都在这个群组内，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也会认为说，哎，有些群组成员你没有办法掌握，你都不知道，好，那会不会散布出去？我觉得我们会认为说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基本上基本上就是不要在社群群，不要在这个群组软体里面去发这样的一个讯息。
尤其是有时候指名啊，或者是指名店家啦，哈，或者是说这个人呐、疑似啊，其实都已经有所谓的这个伤害哦，都是已经变指名道姓了哦，所以千万不要去做这种事情啊。那当然，今天呢，这个主任也有讲到了这个散布假讯息的一个犯罪构成，而且讲那么白了哦，也告诉大家了。最后有没有是不是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科技很进步了哈，就是我们这个假新闻，其实它就是这个无所不在。
对，
就是我们对一些来源不明、自己没把握的，不管是一些讯息啦，或是一些对话的一个截图啦，或是语音档啊，好，所以常常会说，哎，某某医生说什么什么什么的，好，那后来发现，哎，说诶原来这个是错误的讯息哈，而且常常说过，哎，那个医生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医院里面没有那位医生，好，那可是一般民众可能不知道，就一直传下去，所以就是对这种不明的来源不明的一些讯息的话，可能我们就多加查证，好，就不要随意的转载或是分享。
是，今天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邓元检察官呢，我们主任呢陪伴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也让我们的这个民众可以放心安心了啊，但是不要太激动啊，请大家特别注意了。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喽。
好，瑶瑶，谢谢，好，
拜拜，
谢谢，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